塞尚肖新写的话剧《茫茫夜》在日满俱乐部演出的日子到了。柳絮影本来想亲自到卢家请淑娟母女去看他演的戏，可后来他听说那位大少爷回来了，为了避开求影的麻烦，就在演出的前一天请人送来一封信，附有几张招待券，信中诚恳地邀请淑娟母女务必光临。卢淑娟的母亲三姨太太名叫葛翠芳，今年刚满43岁，但是看上去还跟30多岁的人差不多，真所谓徐娘半老，风韵犹在。演出《茫茫夜》的时间定于晚上7点开始，地点是在马迭尔旅馆的剧场。卢淑娟母女领着春兰和冬梅恰好在开演前5分钟到达马迭尔旅馆门前，这个时间是卢淑娟掌握的，她说这样可以进剧场就看戏，免得引人注目。这马迭尔剧场本来向北街另开一个入场门，出入剧场可以不经过旅馆正门，但是今天为了警戒上的可靠和礼遇上的周到，所有的来宾和观众都走旅馆正面的大转门。大转门的两旁站着两个身高足有1.90米的胖大老白鹅，他们穿着一样的深绿色呢子制服，制服的裤线、袖头、双肩、立领上都绣着金线和红绦子，脚下是一双擦得明光锃亮的牛皮靴子。这俩人身高一样，穿着一样，甚至长相也差不多，两个人都是碧眼黄发，方面阔口，而最有特点的是那盖住脸部1/3的浓密黄胡子。这胡子长绝了，从耳边、两腮、上唇、下巴等几个部位蓬蓬勃勃地长出来，在嘴的下边汇集到一块儿，又被梳理的一齐向前撅撅着，显得很威武。这两个老白鹅是经年累月站在门旁的，是马迭尔旅馆最引人注目的活雕塑。当然了，他们也是轮班更替的，不过因为服装一样，个头长相都挑选的也差不多，就使人感觉好像总是那么俩人在那站着。可今天与往日不同了，怎么个不同法呢？在这两个老白鹅的旁边又增添了新摆设，左边添了两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右边添了两个腰挎洋刀的伪满警察，在宪兵警察的外边又站了两个既会中国话又懂日本话的鲜族人，他们俩穿着瘦小的东洋式西装，胸前挂着红布条，明面上是招待人员，实际上是两个嗅觉灵敏的猎犬。大转门前这八个人，4个民族，身份不同，姓氏各异，倒也形成一种5花8门的特殊局面。卢淑娟母女乘坐的最新式的尼格莱维兄弟汽车公司的小卧车到达马迭尔门前的时候，正是来宾和观众入场的高峰阶段。小汽车在门前一停住，春兰和冬梅就先跳下车来，搀扶葛翠芳下车。这俩姑娘 因为今天是到洋地方来看戏，也都穿上了一身洋打扮。雪白色的布拉吉配着红色的四寸高跟鞋，两条大辫子上梳着红铃子，鬓角又都斜插着一只白茶花，真是既雅素又艳丽。而被他们俩搀扶下来的葛翠芳又穿着一身黑色金丝绒的长旗袍，这一来真是黑白分明，对比强烈，就像两个白天鹅扶着一只黑天鹅一样好看。当然葛翠芳穿的也不是那么简单，她是一条珍珠项链和两颗钻石耳坠，给她增添了珠光宝气，何况还有鬓角边的一株宝石花呢。紧跟着葛翠芳从车上下来的就是卢淑娟，这姑娘今天穿的倒是颇为朴素，和王一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差不多，一件天蓝色的毛料旗袍上边罩着她爱穿的那件墨绿色马甲，白袜子，黑布鞋，整洁利落，浑身上下没有一件多余的装饰物，大有出世超俗一尘不染之概，这和他妈妈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一比倒更加突出了卢淑娟的自然美，就像一朵炸开的莲花一样，是靠她自身的清新美妙来使人赞赏的。这一行四个出众的女人从那当时最流行的小汽车上一下来，唰，立刻把所有的目光都吸引过来了。人们几乎都自动地停下脚步，向他们望着。谁也不认识这是哪家的宝眷，何方的贵客。那两个挂着红布条的显族接待员也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还是弓着身子跑过来了。他们既没顾得上看请帖，也没要招待券，就一旁一个同时向大转门一伸手，哎，请请请。这时候路上的行人都站住了，正往大转门里进的人也都向旁边一闪，让开了一条道。这让道的人群中还有几个昂首阔步的日本军人和穿着礼服的中国汉奸，他们一方面不知道来者确系何人，另一方面也真被这迎面而来的照人荣光给吸引得情不自禁地停下了脚步。这一来，连站在门旁的日本宪兵和伪满警察都举手敬礼，两名高大的守门白鹅也弓下了腰身，于是卢家母女一行四人就这样被迎进了大转门。门外这自动形成的欢迎仪式也影响到门里了，不少人都涌向前边来看看来者是何人。葛翠芳不愧是经过大阵仗的人，见过世面，当年卢运起在省长任上举行一些隆重集会的时候，总是葛翠芳以省长夫人的名义出面接待那些达官显宦和外国领事夫人。连春兰和冬梅虽然是两个丫鬟，也是见过世面的姑娘。至于卢淑娟，向来都是落落大方，从不扭扭捏捏，羞羞涩涩。所以当人们围过来的时候，这四个人仍然从容不迫地向前走着。正当他们要往左拐走进剧场的时候，忽然从人群后边冲出一个人来。这个人身材瘦小，刀条脸，一撮黑色腮鼻胡， 配上那纯东洋式的瘦小西装，真让人难以分清他到底是人还是鬼。他一露面，就像葛翠芳深深施了一礼，又像卢淑娟微微鞠了一躬。
啊，夫人小姐，你们来了啊。你们前来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我好去接你们呢啊。
说到这儿，他忽然瞥见那个挂红布条的显族接待员还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便把小眼睛一瞪。慢点，夫人和小姐光临，怎么不马上通报啊？
是何厅长，卑职正要找厅长报告，您就
别啰嗦了。何占鳌一挥手，然后转过脸来，马上换了一副笑模样。
请太太小姐到待客厅里休息一下，那里有茶点，我再去找海超兄过来相见啊。
何占鳌所说的海超，就是特务头子葛明礼，海超是他的字。葛翠芳客气地对何占鳌点点头，
哦，谢谢了，现在马上就要开演了，还是先看戏吧啊。
哦，那好那好，夫人和小姐就先看戏啊。今天因为来宾当中老年贵客比较多，所以按照西洋习惯，戏演到当中加休息，那时候再请夫人小姐到待客厅休息啊。
说话间，他们已经来到了剧场入口，这时候入口处的紫色丝绒门围已经放下了。守门的侍者忙把门围高高的挑起，何占鳌将卢家一行四人引进去了。四个人落完座之后，何占鳌又悄悄地退回去了。铃声响过，大幕拉开了，戏开始演上了。这塞尚萧的新作《茫茫夜》到底是个什么内容呢？是这样的，这个戏主要是写两个知识分子生离死别的恋爱故事。男的生在一个封建官僚的大家庭里，和一个叫梅枝的女学生相爱。女学生的父亲是个小商人，两家是门不当户不对，男的家里坚决反对，后来就强行给男的娶了一个大家闺秀。这闺秀啊，虽然来自大家，这脚却缠得出奇的瘦小。新婚之夜，男的就从家里逃出来，找到了痛不欲生的梅枝，两个人就结婚了。可谁知道新的幸福生活刚刚开始，又被男方的官僚父亲给拆散，梅枝父亲开的小买卖也被官僚资本吞掉了。最后呢，这双男女恋人在一个茫茫的黑夜里相抱着，投身于松花江的滚滚浪涛之中。这出戏的内容啊，要是现在看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可是在当时那个情节对人们来说还是新鲜的，而且从一开始就用人物的命运和生离死别的情节紧紧地吸引住观众。再加上演梅枝的柳絮影，那美妙的形象、精湛的演技、真实的感情以及演员阵容的整齐等等，更使观众看得如醉如痴，大受感动。别人不说，卢家这几位善良的女性就被这艺术的力量感染的是神魂颠倒，兴奋异常。那位从来不爱看话剧的葛翠芳第一次倾倒在话剧的舞台之下，他不但感受到一般观众所能感受到的东西，还联想到自家的身世而热泪横流。因为葛翠芳的父亲 也和剧中的梅枝的父亲一样，是个小商人，因为破产而家破人亡，这才使葛翠芳沦落风尘，几乎被投入娼妓的火坑。后来幸而遇救，也是婚姻不能自主，降身为妾，也就是给人家当小老婆。这悲惨的命运和剧中的情节有一些类似之处，因此葛翠芳的眼泪落得比任何人都多。她的眼泪也使原本就受感动的淑娟、春兰和冬梅多洒了许多同情之泪，以致引起附近的观众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看他们四个人。这四个人完全沉醉于戏剧情节之中，以致在大幕关闭、舞台换景、场灯复明的暂短时刻里，也没有注意观察一下剧场里的情况。他们没有注意到，当葛明礼向他们走来的时候，被何占鳌给叫住了。这俩人咬着耳朵嘀咕了几句，就急匆匆地跑上了二楼。二楼的包厢部分，坐的都是日寇和汉奸中的达官显要及其家属。在右面横头的第一个厢座中，坐了几名日本男女。为首的是一个五短身材的日本小老头，一副铁青脸上留着一撮小黑胡，圆眼睛，趴鼻子，剃光头，一件灰串绸的中国长衫裹着他那瘦小的身材，腰板拔得跟木头棍那样直，脑袋却不住地转动着，圆眼睛不断地向楼上楼下的观众瞥视，像是在搜寻什么。在这个小老头的旁边坐了一个浓妆艳抹的日本女人，看上去大概有四十多岁，穿着花花绿绿的和服，头上梳着蓬松的高髻。和那个小老头相反，这个女人的腰板稍稍向下弓着，像是永远在等待着男人的吩咐一样。在这一对老年男女的后边，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大个子男人，他那淡黄色的脸上长了一个大鼻子头，厚嘴唇，眼睛上戴着一副茶色眼镜。他穿了一套咖啡色的新西装。他和那个小个的日本老头也正相反，微微有些驼背的大个子不断地晃动着，眼睛却不往别处看，好像在专心致志地思考着什么问题。在他的身后坐着两个穿和服的日本姑娘，那是伺候他们的下女。这个时候，只见何占鳌和葛明礼走进了那座包厢，躬身站在后边等了一会儿，一直到那个日本小老头回过头来，两个人才弓着腰凑过去，悄悄地指着卢家母女说着什么。这两个人的话似乎引起了那个日本小老头很大的兴趣。这个老头先探着脑袋向卢家母女看了看，然后又指给身旁的日本女人和身后的大个子男人看。这三个人一边看着还一边议论着，然后日本小老头又向何占鳌和葛明礼说了几句什么话，两个人不断地点着头。这个时候场灯唰熄灭了，戏又接着演上了。卢家几位忠实观众的看戏情绪一丝也没有中断，他们对剧场里发生的那些和他们有关系的细节一点儿也没觉察到，他们的心和茫茫夜融合在一起了。 卢家母女没有觉察到的鬼祟行动，可被另一个人完全看在眼里了。
谁呀？
王一民。他怎么来了呢？他的戏票是刘伯给的。原来刘伯一到了北方剧团，正赶上这场日满俱乐部的演出。刘伯感到这是个关键性的时刻，他不知道演出当中和演出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所以他务必请王一民去一下，遇上事情他还请示。王一民呢也就答应了。他知道观众当中几乎包括所有的日伪军政要人，趁这个机会可以多观察，多记住一些敌人，所以王一民就来了。王一民坐的位置是可以看清楚一楼整个池座的。刚才卢家母女进剧场和入座他都看见了。恰巧王一民坐的这个犄角又正和二楼那日本小老头一家所坐的包厢斜对着。王一民当然知道那是玉置雄一和一郎的一家人。玉置雄一和玉置一郎的一举一动王一民都能看见。而对王一民很熟悉的玉置一郎却很难发现他。当何占鳌和葛明礼躬身站在玉置雄一身后指着卢家母女嘀咕话的时候，当玉置雄一全家都探头窥视卢家母女的时候，王一民借着幕间休息的灯光都看得一清二楚。王一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起来，他一下子便和葛明礼最近常到卢家去看望葛翠芳，还不厌其烦地打听卢淑娟各方面的情况联系起来了。王一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怎么卢家母女被玉置雄一注意上了，而且还不止玉置雄一本人，连他的妻子侄子都在争相窥视。他们在打什么主意？是对着母女二人谁去的呢？从葛明礼的言行线索上分析，显然是对着女儿去的。那一个深居简出的姑娘怎么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呢？他们要在卢淑娟的身上得到什么东西呢？一时之间王一民真难以判断了。王一民又看到玉置雄一又在向何葛二人嘀咕着什么，这两个人躬身点着头退出去了。显然是他们领了什么旨意，要有什么行动。王一民隐隐约约地感到他们是在布置一个圈套，要套那蒙在鼓里的母女二人。想到这儿，王一民不由得急出了一身冷汗。他心里想，必须设法通知他们，让他们赶快离开剧场。王一民焦急地往前边望着，他想寻找机会去接近那主仆四人，但眼下是不可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只要王一民往他们身边一凑，就会引起楼上玉置一家的注意。 而御旨一郎一眼就会认出王一民来。你看，眼下御旨一郎不是一直不断地往卢家母女那里注视吗？王一民真盼望那主仆四人当中能有一个离开座位，管他去干什么，自己便可以跟出去，只要能让他看见自己，就可以接上话了。可是偏偏这四个人又都一动不动地劳坐在那里，像钉子钉住一样，连头都不回，真急人呢。王一民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忙离开坐席，走进厕所，在里边他很快地写成了一张便条。他把便条叠成一个非常小的四方块，攥在手心里，又走出了厕所。正这个时候，他听到剧场里响起了铃声，有人从剧场里走进了休息厅。王一民猛然意识到，这可能是增加了中间休息。这可不妙啊。那几个暗打主意的家伙会不会利用这休息时间对卢家母女动手呢？想到这儿，王一民的心猛烈地跳起来，他用环境所能允许的最快速度走进了剧场，忙往卢家母女的坐席上望去。糟了，王一民看见他们主仆四人已经被何占鳌和葛明礼相让着离开了坐席，向外边走来。王一民忙又往楼上御旨雄一的包厢里瞥了一眼，那里已经是人去坐空了。王一民忙一转身，抢先出了剧场。其实当中间休息的铃声响了的时候，卢家母女本来没打算出来，他们坐在那儿一动没动。可是何占鳌和葛明礼却双双赶来相请了。这何占鳌脸上的笑容比方才还满，态度比方才还热情，葛明礼更比亲兄妹还亲。这俩人都一同请卢家母女到给贵宾预备的房间里去休息喝茶。他们开始本不愿意离座，但是由于何葛二人殷勤相让，尤其是葛明礼急得简直是面红耳赤，大有动手拉扯他的堂妹启动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起身跟着何葛二人去了。当何葛二人陪着卢家母女走进大厅的时候，已经乱哄哄地站了好多人。他们当中多数人都认识何葛这两个汉奸当中的显赫人物。见他们俩毕恭毕敬地陪着几位美妙出众的太太小姐款款而来，便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过来。卢家母女和春兰、冬梅被泪水浸润的眼圈发红，他们不像没开眼前那样坦然自若地向前走，而是低着头跟在何葛二人的后面。走在最后的是冬梅，她正低着头走的时候，忽然发觉有一双男人的皮鞋脚紧挨着自己走在一起了。这皮鞋的样式不新，皮鞋头却擦得锃亮。嗯，这双皮鞋好眼熟啊，这是谁呢？冬梅不由得抬头一看，这一看呢，冬梅差一点儿没叫出声来。